易牙，缺德的厨神。春秋时代有一位著名的厨师，名叫易牙，也有称笛子或笛牙。他是齐桓公宠幸的近臣，用为庸人庸巫。庸是早晚餐的意思。易牙作为庸人，就是专管料理齐桓公饮食的厨师。易牙入宫做御厨，实属偶然。他年轻时练就一手绝佳的烹调技艺，无铲非勺，荤素皆散，做出来的菜除色香味俱全，让人齿颊留香外，还首创养生食疗餐饮，因此名气渐大。当时齐桓公的宠妾常卫姬卧病在床不起，口中乏味，茶饭不思，风姿绰约的玉体日渐消瘦，宫中多少御医都束手无策。桓公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焦虑至极。易牙获悉后，细心地观察肠胃肌的病情和食欲嗜好，为他献上了亲手调和的五香根。肠胃肌喝下它后，精神与气色都慢慢变好，病也很快地痊愈了。齐桓公非常高兴，就把易牙留在宫中当御厨，专门负责打点齐桓公的一日三餐。易牙当了御厨之后，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开发不同的菜色，以迎合齐桓公的胃口。在《战国策·魏策》中记述，齐桓公有吃宵夜的习惯，只要夜半腹饥，易牙就使出浑身解数，煎、熬、烦、炙，合调五味而尽之。齐桓公食之才心满意足地睡觉，自叹不绝。沙子弑君。沙子烹馅，或称沙子弑君，是易牙一生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。典故说，吃遍了天下美味的齐桓公，日子依旧，无论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没有滋味。一天，齐桓公酒足饭饱之后，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跟易牙说，我就是蒸婴儿的肉没有吃过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事后易牙为了满足桓公的欲望，竟然将自己三岁的儿子蒸了献给桓公吃。桓公被他对自己的忠心耿耿而感动，提拔重用了易牙，对易牙言听计从。齐桓公晚年昏庸无道，居然异想天开，想让易牙出掌政权，成为继伊尹之后的庖厨宰相。于是趁着宰相管仲卧病垂死之际，问他，君将何以教我？管仲慧眼世间，只见桓公说，易牙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，切不可重用。桓公却辩解说，易牙不惜杀掉亲子，喷了让寡人尝个新鲜，爱寡人胜于爱子啊。管仲说，人情莫过于爱子，忍心杀害自己儿子的人，怎么会钟爱君王呢？管仲无愧是一代贤相，他看透了易牙的本性，力劝齐桓公小心防范。但遗憾的是，桓公对贤相管仲的力劝充耳不闻，执迷不悟，为日后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埋下了祸根。不久，齐桓公病重，易牙和树雕串通发动政变，堵塞宫门，筑起高墙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齐桓公要求吃饭，他们说没有；要求喝水，他们也说没有。蒙在鼓里的齐桓公这才察觉到易牙和树雕的阴谋， 可是后悔已晚。齐桓公就像平时的吴王夫差，因愧对伍子胥蒙面而死一样，也用义妹蒙面而死。死后两个多月都没有埋葬，蛆虫泛滥，爬到门外。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，堂堂一国之尊，春秋第一霸主，竟然落到了尸体用杨木门板遮盖的地步。桓公死后，易牙大开杀戒，立公子无轨为国君，齐国大乱，前太子昭奔逃宋国，宋襄公率诸侯起兵，护送太子昭归齐伐逆，齐人恐慌，遂杀无轨，立太子昭为国君，即齐孝公。失去了政治保护伞的易牙流亡到彭城，师承彭祖厨艺，终成一代大厨。今徐州流行诗云：庸巫散位主彭间，三访求师古彭城，九会诸侯任司袍，八盘五鬼宴王宫。易牙黯然退出政坛，却在石陵大放异彩，换得千秋万世名，可谓世之冬雨，收之桑榆。除了管仲，最早谴责易牙暴虐的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、法家韩非子。他从法治角度审视，判定易牙违反了齐国的法律。《礼于随笔》中提到，千古不尽人情之事，未有如吴起杀妻与易牙喷子，乐阳十子之三世者也。喷痰高手。尽管易牙在人格上十分卑劣，其品性令人不齿，但他的厨艺高超，确实天下无双，与伊尹在饮食界等量奇观的历史人物当属易牙。在烹调方面，易牙也技高一筹，他是教凿懂得运用调和之道来操作烹饪的庖厨。王充的《论衡·浅告》称：笛子之调味，酸则卧之以水，淡则加之以咸，水火相异变，故善无咸淡之失也。即是说，易牙调味本领十分高强。在《荀子·大略》中说：“盐味者，于易牙。”在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中云：“桓公甘易牙之合。”易牙善调五味和辨别味道到了什么程度呢？他做出来的菜，酸、咸、甘、甜，美味适中，深得齐国公宴显贵门的赏识，甚至连雅圣孟子都曾夸赞他说：“口之于味有同事者，易牙先得无口之所事者也。”他认为易牙之所以称为吃味之人，就在于与天下所喜好的口味大致相同，而易牙首先感受调制出天下人大多喜爱的口味。另外，易牙还发明了易牙十三香，是混合辛香料于烹调的开创性人物。易牙也是第一个把烹饪和医疗结合起来创造食疗法的厨师，五味鸡的首创者是易牙。其烹调法是把五味子掏洗干净，从开口处填进鸡腹中，洗净的肠、肝、心也填进去，把鸡装入砂锅，倒入清汤，同时放入姜、陈皮、盐、胡椒粉，再把肥肉膘切成莲花状放入锅中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烂，剪去陈皮姜片不用，配上菜心、火腿，圆锅上桌即可， 由此可见，易牙的确是当时最有名的善于调味的专家。易牙对我国最早的地方菜鲁菜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特别是一道叫做鱼腹长阳的山东名菜，相传就是易牙所创。北方水产以鲤鱼为最先，肉则以羊肉为最先，此菜两鲜并用，互相搭配烤制而成，菜品色泽光润，外酥里嫩，异常鲜美。而鲜这个字即由鱼和羊组合而来的。易牙是个天才的知味者，在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管子》《淮南子》《列子》《战国策》《衡论》等等古籍中对其称颂甚多。他辨味的功夫的确高人一等。在《列子说服》中说，孔子曰：“知敏之和，易牙视而知之。知水、敏水，皆是齐国境内的河流。将这两条河的水和在一起，易牙居然能用舌头把知水与敏水的水分辨出来，百步失一，连倒悬之水都不引得孔子对易牙的行为竟然没有谴责，反而盛赞易牙的厨艺。”在清代编撰的《临淄县志人物志》中写道：“易牙善调五味，敏淄之水长而知之。”打牙祭，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易牙的德与义。易牙为祸齐国，阴谋作乱，虽是他被后人唾弃的罪状，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而且与齐桓公晚年的昏聩有直接的关系。易牙作为厨艺的化身，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中。后世人撰写《食经》之类的作品，托名易牙也是常见之事。例如明代食疗家韩愈因推崇名厨易牙，书名就托称易牙遗意，意思是易牙遗留下来的原意。同时在周吕敬著有续易牙遗意，也是托名易牙的仿古石经之作。易牙以名厨传世，后人对他的厨艺十分推崇。早在北宋时，杂曲《太平歌词》中的使女夸夫便将易牙列为厨行的祖师。中国民间常把吃一顿好的饭菜叫做打牙祭，这牙祭指的便是易牙的祭祀。据《饮食业考略》记载，沈阳西关曾建有一座易牙庙，共有易牙画像。台湾餐饮烹饪界至今仍多以易牙为行业的祖师，年年举行祭拜，香火不绝。在高雄市前镇区的牙华街上，有一间全岛唯一的易牙庙，在农历6月28日是易牙的诞辰，市政府会在这一天与易牙庙举行祭祀大典，现场不但准备了君臣宴，共八大八小菜式，且一切仪式遵循古礼进行，盛大庄严隆重，已经成为高雄市每年观光季节的重头戏之一。易牙在久远的岁月里被逐渐神化，成为中国的另一尊厨神。